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晚上好，祝您平安，感谢主。下面是第十六期，我想做最后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巴父亲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爱我们，永不改变。感谢父神，你的恩惠平安赐给我们。感谢你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赐给了我们。感谢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望、有信、有爱。我们在基督里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。我们是灵战勇士，哈利路亚！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出名莫过一切的作为。谢谢亲的天父，谢谢亲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亲的圣灵，哈利路亚！与我们同行同工同在，亲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把一个世界交托你大能手中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赐福一个世界，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祝福我们的网络畅通无阻，祝福我们的口，祝福我们的心。亲的圣灵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真理是我们的自由。哈利路亚，父啊，把一切的拥有都归给我们主耶稣的阿爸父神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现在是第十六期进入的，十六期灵展季节法则、灵展突袭法则。第一，敌人在对团体战斗中实行季节法则。第二，基督徒在个人和团队战斗中实行集结法则。第三，灵战突袭法则。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进入主题。第一，敌人四处纵火，敌人使用集结原则，从发起大量小火到有时造成大火来对抗教会。例如，在主日前聚会，各种成员家人有生病的，童工车辆有抛锚的，聚会前教会设备有故障的。诸如此类，在其他领域的攻击可能是在财务方面等，因为仇敌不想叫人们听的时候把精力放在基督事情上，而是去把一切的精力放在其他地方。感谢主。有一段话说，链条的坚固程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人教会有这样情况，真的是这样，有时是教会成员，有时是家庭成员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事，他总是那个被攻击的目标，而且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持续发生。特别如果对方是你的挚爱，或者是你对至关重要的东西，多年以来，只要某一个会议议程时间被确定，会议开始前，某个家庭成员必定挑起某项争端，从小打小闹到不可开交，总是有事情发生。感谢主。处理就是把你的注意力转移这个聚会中，感谢主，并让你进入邪气的争论，会反复的抬杠吵架。真理分享者说，老师说他这种攻击也会发生在他自己家庭中。他说他3天后要去旅行，他会提前2天他自我给家人隔开，因为他知道必有战争发生，或者就出发前会有吵架，所以说他就提前隔开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吵架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但你不能阻止另一个人想吵架，但我们可以自己不吵而停止战斗，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。感谢主，这通常是大多数人最薄弱的一个环节，因为它追根究底是骄傲。感谢主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一定不要被冒犯。感谢主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在基督新造的旧约都变成新的了。感谢主。我们要防患于未然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教导很重要。我们开始发现战术，我们有先知先觉就可以把它杀死在萌芽状态。这就是我们设专题教导属灵征战训练的原因之一。但你不是来听些属灵的信息，我们不是来听点信心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将成为一名有效的基督耶稣战士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知道个人和团队该如何作战。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成功阻止。属灵征战的实质是我们学习如何在征战中取胜，打那美好的胜仗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！第二大点，基督徒在个人和团体战斗中使用季节法则，使用神话的权柄。我们知道，单个基督徒无法靠人数取胜， 因为他只是一个人，但他可以使用话语的权柄，通过命令和祷告集结话语。我们开始发声承认的话，并宣告神的话语。我们有权利，有能力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神。真理分享就是我以前说过，我曾让人生气，对方说了一些抵挡我的话。我当时回应的方式是以保持沉默，但随后我开始宣告神的话。经上记着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，必不利用；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阿门。我就这么宣告的。首先，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第一件事我做错了吗？我也思想也分析一下。如果是，那么我悔改，然后继续前进。如果对方真正是被圣灵引导来说我，那么一旦我悔改，都不必告诉其他人我悔改了。一旦我悔改，冒犯就会自然脱落。但如果是来自肉体，他们就在你后面跟着，不会消失，他会继续下去。这种情形你就知道，他不是完全由圣灵引导，只是怀恨在心，因为你惹他了他们，他们的位置被你取代了，他被冒犯了，生气了，于是呢，他就信口开河，不管什么，他们该说什么说什么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应用这句经文：凡为攻击你造成奇迹，必不利用；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这些归结于个人领域，但它也适用于团体。有些教的声誉不好，你可以应用相同的方法。那么，第一，检查并确保自己不应该得到不良好的声誉。如果你确实有错，那就悔改，揭露问题，交通出来，感谢主，然后将其反转，作为一个团体的肢体，公开宣告神对教会的话语。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对自己用的方式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。什么是我们需要避免去做的？当有人用他们的话咒骂你，不是在说咒骂人，有时人们会说这类的话，并通过说些东西来咒诅事工和咒诅教会，但是呢，你却没有反应。这里说到，在达拉斯有个牧师，当时真理分享者在一个旅馆房间，在一个称之为基督教电视节目上，他看到这位牧师。这位牧师在那里说：“谁在教会里被某人伤害了？”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。然后他接着说：“如果有人在教会里对你施加了咒诅，他们对你说了不好的话，请你们到前面来，我们要打破那个咒诅。”真理分享说：“他我看到几乎每个人，就像整个会众，都走到他前面去了。”他们都挤到他面前。牧师说的：“好吧，现在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。我要你在你头脑里思想那个人的画面。无论谁对你施加了这种咒诅，我们都会将该咒诅发送回到他们那里。”当时真理分享者想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很严肃。再说，这个牧师很出名的牧师，很出名的牧师，怎么能这样说呢？”在想。正在对着他的会众这样说话，他说：“我独自坐在旅馆，我在想其他人是否听到在说什么。所有这些基督徒，他们说：‘嗨，是的，太好了，我们照着去做吧。’这位牧师带领他们宣告，他们称之为祷告，但他们的祷告是将咒诅发挥到那些人的宣告词，那里没有一个人发出疑问和异议。这个牧师经常在基督教殿上出现。”他们使自己的事工建立在诅咒和打破诅咒基础上。然而，那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说：“等等，我们不应该祝福那些诅咒我们的人吗？”没有人异议。那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喂养了人的肉体。真理分享者说：“要是我当时是对着我自己的电视，保不齐我把电视都给砸了。我很沮丧，很生气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”人们是在使用言语对抗人，我们学的不是诅咒他们，而是祝福他们。 如果他们错了，是因为他们的眼睛瞎了。我们要做的是，让我祝福你，愿你的眼睛能看见。我们可以寄一张文明卡，写上“我祝福你，我原谅你所受的一切”，让他们知道，因为在某些时候，他们也许会醒来，看到我们应有的敬畏，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，也给他们止血，提醒一下。感谢主，经上记着说，必陪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勤学苦练，熟能生巧。现在咱们接着看，开始使用你的话与敌人对抗，不要用你的话对付那个人，因为我们不是与邪气征战，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话对抗真正的敌人。我们说出神的话，可以调动天使，让一切都运用起来，协同作战。同时，我们要知道战斗的激烈程度。当人在遭受攻击时，往往不能沉着应战。我们必须勤于操练，熟能生巧。我们会自动的以相应的方式应战，而不必在激烈的战斗中间做决定。我们永远不想在战火中做决定。我们已经事先有了决策。凡事有备无患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永不改神。建立祷告火力网，集结原则是集中火力压倒敌人。基督徒在团队战斗中可以使用这个原则来建立祷告小组和祷告同伴，为特定的事项祷告，其中包括当地教会成员、举行的集体24小时祷告会和献身于特定项目的带导者。真理分享者说：“例如我们当地有很长时间了，我们将要开始实行是建立一个团队，基本上由我们的同工组成。就是说，每希望更多人加入。他说，1周5天，每天3个班次，允许我每天打简单的电话，祷告请求得到及时回应。感谢主，带到领袖的功用。”每次祷告最后有一名指定的领袖在场。祷告通常都有一定的主题或特定的目标，带领者要避免垄断祷告时间。他们应该是促进者，其作用是帮助其他人准确地进入祷告负担，适当调整祷告方向。最有效的运作包括领袖对特定的祷告项目委派特定的人。显然，是那个对该祷告负担充满热情的人。这些原则这么有效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将敌人串在绳索上。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，要起来打，感谢主。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最终权威，我们必须知道敬畏神的话语，认识神的大能。感谢主，耶稣把胜过一切仇敌的权柄、能力都赐给我们了。当我们使用权柄，仇敌必不能完成他们所有的计划。感谢主，经上记着说，神的儿子显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一切作为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们是得胜者，在基督里。哈利路亚。第三大点，临战突袭法则。突袭法则定义，突袭法则就是攻其不备，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使用任何方法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在敌人可以有效地做出反应之前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现在这个也遵循突击，突击是任务中打完就跑的原则。我们可以长期做，也可以短期做。感谢主，永远不要在敌人期望你攻击的地方进攻，永远不要在敌人期望你打他的地方发动进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他的防御区。关键要素：速度和保密。保密意味着隐瞒。感谢主，隐瞒是伏击的形式，将敌人陷入伏击圈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耶稣伏击了敌人。如果敌人知道神的计划，敌人就不会把永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不是说耶稣使用了彻头彻尾的欺骗手段，但神向魔鬼隐藏了计划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敌人应该想到，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？ 感谢我们知道敌人并不像他以为那样聪明。当耶稣还很小的时候，仇敌没有找到耶稣，仇敌杀了所有其他男孩子。但是三个聪明的博士找到了耶稣基督。那么他们怎么找到的？他们就是看在他们头上天上的知识，他们找到了耶稣，感谢主，荣耀归给神。接着听，如果敌人知道你将要在何时何地做什么，仇敌便拥有优势，因为仇敌有你的计划，但是你没有他的。如果你要去举行重要会议，仇敌将挑起其他会议会活动，与你冲突。这也这样分享这举了个自己的例子，他说：“当我们回到火力大组做训练，这正是仇敌所做的。”我们提前安排行程，向举办方提供了我们要做的细节。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镇上所有的其他教会都有自己的教会聚会，各有自己的事情。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必须去自己的教会聚会。许多人没办法参加真理分享者的会议，这就是敌人的攻击。关键是能够快速集中，那是偷袭的要素原则。”这是一个比方哈，比如说你打算第二次与某人谈论他们的救赎，仇敌可能会在你们约好见面之前试图杀死他们。如果你要与某人谈论他们的救赎，比较好的做法是与他们约好时间，但不要告诉他们要谈什么。约好时间就是说我需要你与你交谈，非常重要，必须当面说，感谢主，30分钟就足够了。约好地点也很重要，最好是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，不要在办公室，不要在他们那里，树荫没有打扰，不要去餐厅，不要去咖啡店。感谢主，服务员会在每次你开始谈到核心问题时来给你插手，来打扰你。这没有说正题，没有没法谈。感谢主，我们为人祷告也是一样，不要花很长时间祷告。不要长篇大论，因为敌人将利用某人过来打断你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第三，地上征战是天上真的指示。以前我们没有定期的医治服务，现在有了。人说一次可达到1500到2000人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说患有作证，我们会注意为每个人祷告。有时人们累了，说明天再来吧。如果是作证，那么要立即为他祷告，因为敌人可能那晚要杀死他。我们看到过很多次了，有时敌人确实趁机杀死了他们，有时没有得逞，他们又回来了。我们也知道，仇敌就是杀人的，败坏事的。这里说到，有个女人患癌症，我向她传神，做了几次手术都无法根除，神借我们的手医治了她，完全得医治，身体没有癌症。就在那不久之后，在他坐在地板上修理厨房下水道时，他的儿子到他的身后，玩锤子打到他的头，他死了。人们不解，说神为什么让那件事发生呢？这不关神的事。当耶稣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，法利赛人却瞑目如何杀死拉萨路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行走的见证，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见证人，活光安排，哈利路亚！这就是仇敌为什么杀死那个女人，因为她是行走的见证人。感谢主，请做的不要掉以轻心，战争是严酷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真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在一些向导危险的地方生活和服侍圣经的写照。这就是真理反转的经历，哈利路亚！不同场景，每次都能安然无恙地回来。他说：“我只有一次挂彩，2004年印尼海啸中，我们去那里帮助打捞尸体，并在当地建立了一些由佛教徒转变组成的教会。”哈利路亚！我们告诉他们，海啸不是他们遇过的因果报应，而是魔鬼试图杀死他们，而神爱他们。感谢主，阿门。一天，我走在看起来坚固的木板上。但是实际上是漂浮着的，下面有尸体之类的东西。那块木头板上，他们中的鳞片突然分开， 我掉下去，被水下面一块大的浆油的岩石划开，背面手臂，我看不见，可我知道在流血，感觉有块皮肤挂在那里。我站在肮脏的水里，拉出那些粘在伤口里的东西，脏东西都是，挺痛的。我们住在那个被海浪冲进游泳池的酒店，没人想住在那里。水用来打开房间电源的房卡全被大水冲走了，里面又没有电，他们免费住了进去。感谢主，结果他的儿子用回形针插进去打开了电源。他们一共5、6个人，家里面七手八脚，用手消毒液帮助这些患者处理伤口。他们没有条件缝针，简单包扎后，他们继续工作，一切安好。哈利路亚，阿门！要归给神，感谢神。但是我们去过相当艰苦的地方，我曾经被4起步枪指着胸口等各种情形。我们经过了没死在任何地方，健健康康的回来了。哈利路亚，要归给神。但由于某种原因，我们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战争。为什么呢？感谢主，你无论走到地球哪里，都折射出天上的战争。所以我们要准备好了。经上记着说：“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”哈利路亚，阿门！感谢主耶稣。敌人在对个人战斗中运用突袭法则。上面我们已经谈论了几种方法，敌人试图以突袭扰乱你的计划。让我们回头看一下仇敌对突袭原则运用的场景。第一，使你失去话语的控制权。当你打算去一个人的家里谈论他们的救赎，或者关于他们的医治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设定了计划，到达后先从笑脸开始。闲聊开始，然而就在你要开始谈到天国事务时，门铃响了。另一个人出现，中断会使你分心一阵子。等待恢复过程中，你发现此人是你约谈对象的好友或亲戚朋友，属于耶和华见证人派。于是话题开始转向，突然之间，你有了两个对手，又要顾及你的原目标，又要提防你的新目标。他们在试图谈论神学，而你一心想帮助人。现在你发现自己失去了平衡，试图在两条战线上打仗。敌人只是用了突袭原则，通常新进来的人不会丧失那的话语主动性，通常新的人会丧失那的话语的主动性，试图引导对话。要么是谈论他们自己的宗教观点，要么是其他世俗话题，就是避免你谈基督徒信仰。你的原定目标人已经倾斜了，立即与他们一起加入新主题，你就是跑题了。于是你失去了战场的主控权。关键是我们永远不能失了主动权。如果你丢失了他，你必须将话题马上重新谈论救赎，拉回来。感谢主，回到正题上。敌人对你使用突袭原则，趁你措手不及之时，马上掌握话语主动权。敌人不一定大动作，他可能只能见缝插针。感谢主，就像一些状况。二，迫使你进攻改为防线。你想工作同时做见证。你们一起曾经谈论过一些圣经，没有人直接进入主题。今天你抓住了机会谈到罪的主题，在各种罪的例子中，你提到同性恋，这是对方说他的孩子，或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同性恋。当下空气有点尴尬，意味着现在仇敌是你处于防御状态，你必须马上对突发状况进行处理分析，考虑应该如何应对。感谢主，我们一定不要失去话筒主动权。我们防止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为此做足准备。备战这个方面应该在与我们的生命小组一起。感谢主，在这个训练期间完成。哈利路亚，要归给神。第三场景，使你分心，失去专注力。 你正准备离开家去为一个病人祷告，你的老板打电话告诉你，有份重要文件不小心被删除了，可能需要你对其进行处理，这将导致延期1周的时间，1、2周的时间。文件的重要性将决定你为病人服侍时的分心程度，目标就是使你失去专注力。情况往往是丢失的文件在你服侍完病人后又自动出现，但此时你的服侍效果已经打了折扣，因为你的思想涣散了。感谢主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应对之法，创造距离，有备无患。突袭原子的许多用途可以比喻为突如其来的一拳，毫无预料从天而降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料事如神。那你要做的就是创造时间。如果你创造了时间，那么敌人就无法突袭你。如何建立时间？提前计划，提前准备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如果你走在街上，你无法确定是否有人会抢劫你，会袭击你。你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会拔枪或是抽刀。你只能确保自己有备无患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你都必须提前准备，你可以做什么，而不是取决于敌人会做什么。要主动，不要被动。你行动使敌人回应你，你不要对敌人对行动有反应，即使你里面有反应，也不能在外面表现出来。对方在观察你是否能够影响到他。所以说，我们必须像头猛狮扑向猎物。只有他只在狮子一样感谢主，敌人以为你铁板一块，他会知难而退。感谢主，所以说我们必须有更多的无动于衷。哈利路亚，愿归给神，阿门。我们就是得胜者，感谢主。第三，敌人在对团体战斗中使用突袭法则。敌人在对团体战斗中使用突袭法，与对个人说法相似，不外乎会要事情。务必打算把你带出局外，一再分散你的注意力，使你只能在较低级别效率上进行操作。使用角色扮演培训至关重要，这样你就不会感到惊讶。从开始执行任务到行动结束，要断开熟识的链接。那怎么断开呢？感谢我们接着看。关掉手机，专注目标。在我们会议中，如果你有电话要打，大多数不是生死攸关，也许你是医生，有事有急诊，这个我们都能理解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我的电话和这个房间的任何人，在任何规定时间的电话一样重要。现在我的手机不在我的身边，它在办公桌上，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得至少等45分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每45分钟休息一下的原因之一，不是因为我累了想回去坐下，不是的，我回去检查我的手机、短信、电子邮件，看看有什么紧急情况。如果这段时间我不需要接到电话，你就不一定需要接到电话。为什么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？我们需要专注于手头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再教你准确的圣经知识，你在学习，我们在学习，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学习圣经更重要，学真理更重要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要归给神。角色扮演训练，我们必须进行角色扮演训练，这就是生命团队的工作。生命团队进行角色演练，教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做事，包括做见证、服侍病人、改归教导神的话，他们在生命团队中教导一切，他们还会教你如何应付突发状况，如何处理异议、摆脱困境等，甚至教你像我们训练领袖一样，带着你实际操练，我们实行我们所教导的。比如，我们会指定一个人讲到15分钟，讲到时候有人加班进来发出噪音，把凳子踢翻什么的。当然，这会影响到听众，但我们要看你作为讲道人是否会被影响。 你会停止下来，丧失遭受正在发生的事情吗？如果是婴儿开始哭泣，你会做什么？你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处理？你必须通过外表看世界。敌人会想尽办法制造各种情况来分散你的注意力，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应付干扰。输入决定输出，哈利路亚。用完我在一家旅馆的会议室讲道，正说着，突然暴风雨来了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没有窗户，漆黑一片，唯一有亮光的地方是会议室出口处。每个人都蠢蠢欲动。真理飞行者说，他要求大家保持坐姿，不要移动。然后，真理飞行者派人检查电源，弄清楚状况。他自己则把讲台挪到出口处，就着出口标志的光源继续讲道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这里说的是在1978年，就是在滴水村教会。真理飞行者说，等我们做久坐后，到了某个时候，牧师会示意指示，把所有的灯都熄灭，黑灯瞎火。他打开手电筒说：“现在是2010年，我们在滴水村教会，基督教是非法的。现在我们是一群基督徒，躲在滴水村山洞里，所有的圣经都被没收了。”于是他把手电筒指到谁，谁就得给出一段经文，大家都巴不得被圣灯最先找到，因为除了约翰福音3章16节。和几节所熟悉的经文，别的都记不清。说完了那几节，大家都不希望被叫出来。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带领大家开始进入圣经和背诵经文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各门首要提前准备。感谢主，我们一直在背圣经，哈利路亚，朝鲜圣经。感谢，就是提前准备，哈利路亚。别都记不清，说了这几节，大家都不希望被叫出来。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带领大家开始进入圣经和背诵经文。我想要是圣经会被没收，我最好提前做些准备。于是我把全部新约抄录在一个记事本里藏起来，心想他们肯定不会在那儿找到他。但在这过程中，我学习了圣经，因为我的书写、抄写比单纯阅读记得更多、更深刻，感谢主，我们都有这个体会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吧？感谢主。所以，我有一本手抄本圣经笔记本，就像是被再次输入了。等我有许多时候，就有了自动输出。这就是为什么等我在阿肯色黑暗中摔跤时，甚至都不需要圣经，因为它在我里面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们也知道，输那时候没有圣经。他们只有几封书信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圣灵的帮助下记住耶稣说的话，并且把有的耶稣的话宣告出来、讲出来、带出来。感谢主，要归给谁？好事变坏事，坏事变好事，为什么呢？感谢主，我们接着看，你的祝福可能成为您的咒诅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电子设备是最可糟糕的事情。大多数人可能无法记得你配偶及你家人的电话号码。我们不必记住任何事情，因此我们不再使用记忆力。有些人甚至已经不会写字了。委托是我们西北太平洋的代表，他为特定高科技公司工作。我告诉了他说我对这些设备的担忧。他亲口对我说的话犹如当头一棒。他在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他们在后台只要按下按钮，你们所有电子设备都会死机，手机上的电子书全都使劲打不开，没有什么网上圣经了。这就是库里说，真理平这说，这就是我有近5000本藏书的原因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说过，在某个时候，谁有最多的书，谁就是国王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前计划。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我们今天小组培训、生命小组、话语实操，我们就是在提前计划。感谢主，要归给神。真理分享者的妻子是耶和华见证人中间长大的，他曾经谈论他们如何聚集起来并进行角色扮演。他们先有一位女士拿着拖把假装在拖地，然后有人敲门。她走过去开门，有人 站在他那里，大家都会看着他们是如何向他做见证，如何胜过他的抵挡之力。他们通过角色扮演和训练门徒。经常记者说，今日之子在世之上，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阿门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能够采用这些性质与学东西，那是训练的一部分。我们不仅应该教导，我们应该成为师徒。师徒意味着训练，我们训练门徒。感谢主，直到我们的心意逐步更新，我们的基石透了，才会脱离思想短路，外界干扰才不会影响到我们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下面是几个针对团体基督徒的袭击场景。突袭敌人在对团队战斗中使用突袭原子的几种场景，基本上都发生在教会礼拜中。感谢主，我们看，我们必须变得不可动摇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我们的帮助是来自听专注信心。感谢主，来自听信心，听神的话语，专注。这说的需要17分钟才能回过神来。耶稣无论大事小事，我们都不要分心。那么，一旦你分心，你的思想需要17分钟重新进入到之前兴奋程度，或者17分钟后才能静下心来，才能认真听到。感谢主，所以不要被任何东西分心。感谢主，一定要认真听，不要受干扰。这里有一个场景哈，胜过好奇心怎么胜过呢？现在可能有一个重病号带着医疗设备进来。比如拖着氧气瓶，人们对他们的东西感到兴趣。你要问道：“你这什么吗？为什么那样呢？”说了很多话。感谢主，他们看着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，可能是一个人表演出幽默鬼，有时恶魔会做一些引起注意的事情，分散你的注意力，尤其是在你发起现金呼召时。如果你说好的，你想献出生命给基督。有些人会这样做，你要知道魔鬼会显现，有人甚至是肉体，你甚至知道不是魔鬼，只是肉体，他们只想表达，他们自己想要被关注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必须变得不可动摇，以至于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停下手中的工作。阿门！感谢主。那么其中之一有没有可以看到？如果我们看到最好的传教士和最好的政治家，他们从始至终维持话题的主题，按时完成任务。感谢主，即使有人提问，也不会被带走，不会偏离主题。听起来他们被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他们会重复说出被听到的问题，却不回答问题，而是将话题拉回自己就要完成的主题。感谢主，因为他们尊重人了，尊重对方。又不会跑题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要归给神。有时候很容易被问题带离主线而改变了整个会议，所以真理分享者说，我对提问非常小心，有时我不会回答问题，但有时圣灵提示我们回答他们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我分享在这里，感谢主，神祝福弟兄姐妹。